日本国的丰臣秀吉一心要侵略大明朝。你说他这野心有多大，真是人心无举，蛇想吞象。因此我们说这日本嘛，跟咱们中国这什么关系呢？要说亲热了，一衣带水的关系，都是亚洲民族，都是黄种人。而且在盛唐的时候，日本人派使团经常到唐朝来取经，在中国这捞去了很多很多的好处，所以这日本人也得以快速的发展。结果近几百年来，这日本人就没安好心，一开始就是倭寇。倭寇啊，就是从明朝的时候起来，他们沿着中国的东南沿海一带开始大肆的掠夺，一开始接商船，接商人，后来胆子越来越大，公然登陆了，要占城池，抢商号，杀人放火，无恶不作呀！啊，抢完就走，成为明朝一大心腹之患。这玩意儿明朝脑袋都疼，防不胜防，怎么办呢？后来首辅大臣张居正举荐了一个人，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军事家戚继光。您到山海关旅游没有啊？山海关还有戚继光的塑像。这戚继光可了不起啊，开始抗击倭寇，屡立战功。日本的倭寇一听说戚继光仨字，是望影而逃。戚继光抗倭16年呢，所立的功劳是载入史册，所以那时候边境就不得太平。咱们说现在这丰臣秀吉不先人的脚步，还想继续侵略大明，他转移国内的矛盾呢，因此把矛头指向了大明朝，心说这仗我要打胜，要占了大明朝，我一切问题全解决了。你比方说我们这日本四岛出产的东西有限，那中国那地大物博，要什么有什么呢，那不都成归了我了吗？老百姓的生活也得以改善了。哎，你看他想的有多美啊，那是你的吗？就为此丰臣秀吉做了充分的准备，从日本四岛调集精兵良将，准备战船。但是要打中国，他一想一口把中国给吞了不可能，得一步一步的来。怎么办呢？先对付朝鲜，朝鲜好对付，把朝鲜给占了，拿朝鲜做跳板，跳到大明朝的满洲。哎，满洲就是东三省了，再跳到满洲，把满洲给占了，再进山海关打北京，得步步为营啊。丰臣秀吉和他的谋臣们都商量好了，在大明朝万历19年的时候，他们给朝鲜国王写了封信。这封信怎么说的呢？说我们呢要对付大明朝，因为地理需要，必须借道而过，咱给朝鲜大兵通过，希望你给我们个方便。您说这不无理的要求吗？你打大明朝从朝鲜国通过，这叫什么条件？朝鲜国自然不答应。当时的朝鲜国王姓李，李氏王朝，而且朝鲜从历史上就是中国的附属国，换句话说那唇亡齿寒啊。所以朝鲜国王马上降旨严辞拒绝，在我这借道没门。丰臣秀吉也料到这事儿了，你不是不答应吗？好，我武力解决。他马上就发动了这场战争，出动精兵5万，派日本的小西做最高统帅，率领精兵在朝鲜登陆。要说当时这朝鲜国呀，也太腐败点了。朝鲜那国王就不怎么地， 每天沉湎于酒色之中。据说呀，他爱养鸡，没事在宫廷里就看见斗鸡。他手下那些臣子也不务正业，除了刮取民脂民膏之外，想方设法就是享受。军事上更不值得一提，他那军队没有任何战斗力，所以这倭寇这一登陆是连陷三城，什么开城啊、汉城啊，全丢了。哎呀，这国王一看不好，带着宫眷这就跑呗，往北跑，一直退的益州，就到了鸭绿江边了。益州就是现在的新益州，整个的国土全让日本倭寇给占领了。这日本兵不依不饶的，急聚大兵，还要攻打益州，把益州再给拿下去，那朝鲜国王还往哪儿跑？就得渡过鸭绿江，跑到中国来避难呢。有一线之路也不能那么干的，因此朝鲜国王马上派人过江，恳请大明派兵支援。那驿道上啊，据说啊，那告急的马一批挨着一批，流行快马是络绎不绝。大明朝的万历皇帝知道这事儿，要说这万历啊，比那朝鲜国王虽然说强不到哪儿去，多少也强点，他没昏庸到那种地步。得了信儿之后，他为之一惊啊，马上召开内阁会议，文武大臣全到了，一分析当时的形势，感到事态是极为严重啊！这倭寇怎么大举进犯呢？他占朝鲜，无非是借助朝鲜为跳板，他这真正打的是咱大明朝。一旦进入满洲，对咱可威胁太大了，必须派大兵前去堵截，这仗无论如何得打。因此万历皇帝降旨，命令游击将军史儒、副总兵祖承训率大兵三万过鸭绿江，前去抵制倭寇。新中国成立后不有抗美援朝吗？在历史上叫抗日援朝。两员大将领兵过了鸭绿江，到了益州，在战场上跟倭寇相遇了。中国的军兵一瞅这日本兵咋那么小的个儿，跟地出溜差不多少，你看起这名叫倭寇很有道理的，倭计矮也，平均身高也就1.4-1.5米左右，但你别看个儿小，能打仗，也动作迅速敏捷，舍死忘生，很难对付。看来当年的时候，几百年前，日本人的营养各方面都不行，今非昔比。现在你再看看日本人的平均高度，有的地区超过中国人的高度，特别是妇女，长得个高的有的是。你要看那些老人就不行。闲言少叙，书归正文，明军投入战斗，跟日本兵这一接触啊，这才知道日本兵的厉害，人家是训练有素，明军不堪一击。游击将军史儒舍死忘生在前线指挥，结果死于乱军之中，先损伤一员大将。副总兵祖承训一看不好，我们轻敌了，带领残兵败将退守在丹东，就是安东啊，退过鸭绿江了，马上向朝廷告急。神宗皇帝一听是什么，打了败仗了，连个小小的倭寇都打不过，这成何体统啊，再调兵。这明朝不遗余力，从各地抽调精兵，凑齐了70,000人，派宋应昌为经略，李如松为提督，二次渡过鸭绿江与倭寇征战。哎，这回还真不是， 这两位够硬茬子，宋应昌身先士卒，李如松指挥战斗得法，这回沾了光了，一鼓作气收服了四个道，把倭寇打的是屁股尿流啊，就撤下去了。宋应昌不断的红旗报捷，报到万历皇帝的龙书案，万历高兴，以示鼓励，再接再厉，接茬给我打。明军是越战越勇，眼看着要把倭寇推出海岸线，再往后推就大海了。这个事儿让丰臣秀吉知道，这老丰臣秀吉比狐狸还狡猾呀！哎呀，他真没想到吃了这个暴亏。难道我发动的这场战争以失败告终吗？不行，危机之际怎么办呢？给对症下药。他马上改变战术。什么战术啊？因为他知道明朝腐败，那些当官的贪财如命，所以啊，他就备下重礼呀，派特使赶奔大明朝的北京，到那干嘛？收买兵部尚书叫石兴，这石兴主管着兵权。收了丰臣的重礼之后，他马上向万历皇帝建议：“陛下，这仗不能再打下去了，跟日本讲和吧。咱这何必呢？连年进兵，耗费粮饷无数啊，朝廷的国库都要空了，老百姓怨声载道。既然日本人服了软了，咱就适可而止吧。而且日本方面要求讲和呀，这老百姓求之不得的事儿，陛下三思。这明神宗万历啊，糊涂虫一个，但是有始无终。”他一听石兴说的有道理，心说不打不打了，一打仗打的是钱呐、啊！哎呀，这两次征战，国库都要掏空了。好，允许日本人请和，他降了一道旨意，结果上了日本人的当了。丰臣秀吉这是缓兵之计呀、啊，双方签署协议，各自退兵。日本人喘过一口气来，其实日本人比滑的还滑，比鬼的还鬼、啊、那个协议那玩意儿比擦屁股纸强不多少。就现如今也是，在需要的时候签署个协议，发表声明，等过了二年又变了，就不执行这协议，你拿他也没办法，约束力不是那么强的。丰臣秀吉倒出手来，继续是调兵遣将，结果转年的春天又发动大规模的进攻，这是第三次了。日本的兵力超过10万，把大炮也全拉来了，决心要攻占大明。结果明朝一看上了当喽，还得接茬打。万历皇帝一生气，把兵部尚书石兴给贬了职了，无用的奴才，要不听你的能倒这霉吗？又换了新兵部尚书，因此明朝再次调兵遣将。这次派的俩人更硬，你看那朝廷腐败啊，不等于当臣子的都什么也不是。这次派的俩人，一个叫陈琳，一个叫邓子龙，两人对大明朝忠心耿耿，率领明军十几万又渡过鸭绿江，又开始跟倭寇干。再加上朝鲜的军队也得到补充，朝鲜的水师提督叫李顺臣，中朝并肩作战。这场仗打了二年挂零啊，经过艰苦卓绝的征战，日本人以失败而告终，终于收复了朝鲜全境，把日本人赶回本土。其实呢，咱还得交代清楚，日本怎么干败的？ 原因是那个丰臣秀吉死了。如果丰臣秀吉不死，继续指挥战斗，恐怕大明朝还够呛呢。哎，在这个节骨眼上，丰臣秀吉一命呜呼，三军没有最高的统帅了，兵无斗志，因此以失败而告终。你看咱说书多简单，十几分钟把这段历史交代完了。其实前后是经过六年的大战，众位，六年呢，时间可不短呢。从万历二十年开始打到万历二十六年，双方付出沉重的代价呀。那明朝累的也是气喘吁吁，把吃奶的劲儿都拿出来了，总算换来了胜利。可是呢，咱说这段历史是什么原因呢？就是明朝集中了所有的精力去抗日援朝，元气大伤啊，没工夫顾及到建州周围的情况，努尔哈赤也就钻了这个空子，利用大明朝无暇顾及自己的时候，他得到迅猛的发展。他看机会来了，明政府没工夫管我了，从各地抽调兵力，连抚顺城的兵都抽走了三分之二啊！嘿，这回可得劲了，我就干吧。努尔哈赤利用这六年的时间迅速的扩张，平了海西女真，平了其他的部落，除了叶赫之外，几乎都叫他给统一了。同时呢，努尔哈赤还办了一件大事，利用这段时间他得施展呢，他又选了一个地方叫赫图阿拉城，在苏子河畔。他一看这地方，哎呀，比那俩城全强得多，三面环山，易守难攻。找风水先生一看，说这有龙气，这是龙脉。因此他动用军民开始建赫图阿拉城。这赫图阿拉有两种说法，本地人叫赫图讷勒城，其实是一个意思。这座城池也建起来了。他为什么建新城啊？努尔哈赤早就有野心呢，心说那俩城什么费阿拉呀、老建州啊，都不适用了。这座新城里边还修的王宫，修的钟鼓楼，修的朝门。他早就想了，我要找一个适合的机会，面南背北登基坐殿，我得集国号，我得建制，干脆就挑明了跟大明朝对着干。这个机会无论如何我不能错过呀。所以赫图阿拉城也建成了，他搬进新城。就在努尔哈赤形势是一帆风顺发展的时候，家庭的事儿也使他是大伤脑筋呐、啊。你想能没有矛盾？这人都犯一个贪字，人心无举蛇吞象啊。有人群聚集的地方就有矛盾，要旁人还差点，主要是骨肉自相残杀。尤其是努尔哈赤跟他二弟舒尔哈齐产生了严重的分歧。这舒尔哈齐从小就跟他哥哥，这么多年来转战南北是屡立战功。上大明朝朝贡的时候，他也跟着努尔哈赤，亲眼看见北京的发展，看见大明朝的宫殿，看到大明朝的鼎盛情况，他心里也有野心。但是那时候他跟他哥哥没有二心，近几年来他硬领兵独挡一面了，他又是旗主，因此他这个野心是越来越大。有时候哥俩就闹个半红脸，谁敢跟努尔哈赤分庭抗礼啊？只有他。有时候哥俩拍桌子瞪眼睛，就差点骂祖宗了。你想作为努尔哈赤能容忍吗？ 但有时候一想，我二弟三弟跟着我不容易，从小净受苦了，的确立下那么大的功劳，满身都是伤，发发牢骚发发火算了，努尔哈赤都忍着。现在这形势是越来越好，这权力是越来越大，这舒尔哈齐掌握着正红旗和镶红旗，他是两旗的旗主啊，因此不听他哥哥的。尤其前些日子在扩张领地的时候，他有一次实力打了败仗，像那舒尔哈齐打了败仗了，你回来请个罪认个不是就得了呗？他找借口，他把努尔哈赤派来的监军叫乌拉，他给杀了。努尔哈赤一听就急了，把他二弟舒尔哈齐找到眼前就问：“你为什么杀乌拉？”舒尔哈齐还挺有理呢，啊，他贻误战机，不听我的军令，导致我的失败，我损兵折将，责任全在他身上，为什么不能杀他？那乌拉可不是你的人呢，是我派去的，帮着你的，你要杀他，你也得事先请示请示我呀。哎，我是旗主啊，将在外，军命都有所不受，我哪有时间向你请示？杀了他怎么了？你不愿意了？当着那么多贝勒的面，这哥俩拍桌子瞪眼睛，吵的是不可开交。最后舒尔哈齐一甩袖子，领人退出去了。就在那天的晚上，努尔哈赤没睡好觉啊。努尔哈赤心说，看着没，创业难，创业难，创成事业如登山。这创业光是打仗好办，心往一处想，劲儿往一处使，就这内部不和是至关重要。我二弟怎么变了？这还没怎么地呢，就跟我分庭抗礼。将来要立了国号，我当了君主，他还不得造我的反呢？啊，这还了得了，摇头算假。但是又考虑到手足的关系，不忍动手。但这舒尔哈齐也自不量力，到军营里头大放厥词，大骂他大哥忘恩负义。想当初你不得地的时候，我在你鞍前马后吃了多少苦，咱俩把衣服全脱了，叫军医验验伤，你伤多我伤多，我舍死忘生啊，我给你办事儿。到了今天了，我这也不对那也不对，到底怎么对好？看来呀，嘿嘿，我们只能同受苦，不能同享福，我不先收拾他，他必然治我。